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三节读起，请弟兄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教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我们再请读一遍好不好，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就读到十四节好吧。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两个礼拜以前我在这边，我们也是读这段经文，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的重点在于这个标杆。今天早晨我们要再看下去，到底标杆既然已经设立在面前，我们应当存怎样的态度。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叫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为什么呢？是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句话很长啊，如果我们把一些形容字或者放在一边暂时不看的话，就是说他望着标杆直跑是什么呢？要得奖赏。说的简单一点，他向前直跑的原因和目的和盼望就是要得的奖赏。也许我们觉得保罗太俗了啊，保罗怎么为了侍奉主也都是为了奖赏吗？和我们一般的观念不合，好像我们比他还清高，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出于爱心，出于我们对着主的回报。但这里保罗不是这样讲，他对于真理的方面各方面教导是平衡的，因为他知道这里所讲的他是什么。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把我们今天人生的路当作一个赛跑，保罗把人生的道路当作一个有目的要得奖赏的赛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样一来我们就要从这方面来思想，而不是仅仅想为什么保罗要得奖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路，而这条路当我们跑完了之后，若是跑得好就有奖赏。我们再看几处相关的经文，临前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请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对，我的圣经是238页新约里面，我们一起读哈。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同样的思想，保罗说我们在赛跑，而且他说我是有目的有方向的。请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啊，或者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好吧。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这里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节和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和第八节，在我的圣经里面是305页，我希望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啊，我们翻圣经可以翻得快一点。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刚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讲这条路跑完，这个仗打尽，这个真理守住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保罗存留，不仅赐给我，保罗说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世界的赛跑只能有一个得奖赏的，但是在属灵的跑路，属灵的这个赛跑，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奖赏。 因为我们都是爱慕神显现的，怎么样可以得奖赏？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要思想的情形。怎么样可以得奖赏？就是今天早晨我们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从我们所灵的经历中间来交通的。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在我的圣经324页。我们弟兄们一起来读好吧。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再读第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好好好，可以可以了，谢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多少人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的的，我们有一个前面的路要走的。也可以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应当就知道这件事情。前一些日子，前一两个礼拜，我在家里整理一些旧的书，我就找出一本音乐书。这本音乐书呢，对我来讲有相当纪念价值。这是我在大学时候就唱的一些歌。唱什么歌呢？弟兄姊妹们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唱什么歌呢？唱的是舒伯特的歌啊。这个整个的歌集，它前面从模仿少女 The Sherner Miralin 开始，一直到后来冬之旅 The Winter Rise、然后是天鹅之歌。那这个是我在大学时候喜欢唱的诗歌。因为什么？我觉得那里所讲的相当的舒伯特有一个非常忧郁的人生观，而且他写起来好像非常诗情画意。所以一开始他讲的模仿少女那个诗的时候，就说有一个人，他一开始第一首诗歌就是 Wanderer 流浪者，他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他也没有目的，所以到处跑来跑去，一直到他遇见一个模仿少女啊，这是非常罗曼蒂克有情调的一个诗。所以我就很喜欢唱这个，从第一首到二十首都会背啊。那时候我想想也不得了，唱根本德文也不懂，但是到那照样会背，唱这样诗歌。那么你知道我们人生像他这样讲的话，实在是一种非常只能在诗歌里面看得见。如果一个人真是这样无聊，真是没有方向的话，我想他一定是很苦的。你看整个人生就是好像在漂泊没有方向感的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上一次我们讲过，主已经把那个标杆放在我们的眼前。标杆是什么？就是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什么？基督太丰富了，不仅有份于他的救恩，要有份于他的生命，有份于他的性情，有份于他的苦难，在各样的事情中间和他交通，因此越来越认识基督，越来越认识他。当我们更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被改变，我们就越来越像他。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道路，这是基督徒的方向。所以这里保罗当一次讲的，当再一次讲到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讲到他做基督徒的目的和价值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就非常具体，他有了一个形容，好像在场上赛跑一样。他说我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我们就了解是一个终点线，向着标杆直跑是有个目的的，为的是什么？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最终给我们的奖赏。那么弟兄姊妹们，不仅保罗这样讲，主耶稣自己也这样讲。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他说你们要精心等候一直到我来的时候，他说当我来的时候你们就应当得到奖赏。甚至彼得也对他说，看来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了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赏赐呢？就说将来你们要坐在以色列的十二个宝座上面，在那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说你们在我的左边，在我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把奖赏给信他的人，不是一件很现实而没有意义的事。连我们今天对于儿女也大概常有奖赏，对不对？我们对我们儿女也不吝惜于奖赏。你知道上个礼拜我出去到 Missouri， 到这个 Kansas City 去的时候，临走一天礼拜五晚上，我几个女儿在帮我整理行李，我一个女儿在帮我擦皮鞋，擦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她非常甘心乐意的擦。擦完了以后，你知道我心里就想，我应该怎么样表示我的感谢。我也很小气，我不给她很多钱，我都给她一块钱，不多，就是一块钱。你知道如果你到飞机场擦鞋，一双三块半，一双五块钱不稀奇，但是我们女儿擦的不一样。我心里就想，我应当给他一点奖赏。用这边你看见没有？很自然的， 当我们做了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神不吝惜把他自己奖赏给我们，神愿意多多赏赐我们，神愿意更多表示他对我们心里的满足。这是我们所了解神的性情如此，因为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神。不仅这样，圣经里明明的说，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奖赏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里面讲，我们的神是一个奖赏者。他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完全翻出来，因为中文的翻译意思比较含混。他怎么说呢？他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相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但是原来的意思是说 God is a rewarder for those who seek him， 神是那个寻求他的人的奖赏者。神愿意做一个奖赏者，把什么当作奖赏给我们呢？把自己作为奖赏给我们。所以才有了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的宣告，他说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定寻见。主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要的就给他，有求的就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神的生命性情，神自己愿意把他的生命跟人分享，愿意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才有了赏赐这回事。而且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咱专心寻善的人，神就把永生赏赐给他们。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弟兄姊妹们，不仅神是赏赐的神，如果神不赏赐那才稀奇，那就是失去了他的公义。如果神不能够赏善罚恶，如果神不能有最后的 final judge， 最后的判断力量来规定什么给我们，来奖赏或者惩罚，神就不是真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在神那里有奖赏给我们，而我们能不能得到奖赏或者得多少奖赏，要看我们在地上这条路跑得好不好。保罗说，你们如果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好像在赛跑，我们也好像在努力，但是事实上我们跑歪了路。弟兄姊妹，这里你就看见，当保罗用这个赛跑做比喻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非常非常多属灵的意思，我们可以领会，我们可以学习。在旧约里面，神是赏赐的神，所以你看，当他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说我论福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要将你的子孙多起来。亚伯拉罕也毫不客气的跟神这样回答，他说神啊，你看耶和华，你看我既没有儿子，你还把什么赏赐给我们呢？还把什么赏赐给我呢？因此他知道他需要他的赏赐，神给他一些外面的赏赐不算，亚伯拉罕说我还要得的一样什么东西，所以神就把儿子赐给他。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就得了神的赏赐。大卫也知道神的赏赐，在诗篇里面说，讲到神的话语，他说我说他诗篇里面讲到说，十九篇里面讲说，是若是应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赐。守着这神的话语，当我们能遵守神的话语到达完全的时候，神说有大赏赐。那么大卫说大赏赐，说神告诉他有大赏赐，我想这个赏赐一定小不了。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面主给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将来我们要得许许多多的赏赐，有些要得到一块新石头上面写的名字，有些要得到生命的冠冕，有些要得到一个果实，有些要得到隐藏的玛拿。弟兄姊妹们，这里都有属灵的预表。昨天晚上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说，如果讲这些事情的话，实在不知道怎么讲法，因为太多太多，而且有时候老实讲我也不太懂他讲的什么新石头，拿来新的赏赐什么意思，需要有属灵的了解才知道他讲的意思。那弟兄姊妹们，无论如何，这叫我们看见将来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最后的赏赐，而且也是公平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激励我们在今天的路上应当好好的追求主，应当好好的侍奉主，应当好好的爱慕主，应当好好的把我们一生投在主的身上，因为这是应当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像昨天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喜欢唱舒伯特的这些飘渺的诗歌，因为那时候我的生命也是飘渺的，而且我觉得人生好像就是这样过一辈子也蛮好的。那不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得救了以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目标，他也是我们的奖赏，他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弟兄姊妹们，到底你有没有已经找到这个目标？如果你没有找到目标，你不会有正确的方向，你也不会跑得好。你们知道这个笑话，历史上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场足球赛，很有意思的足球赛，为什么呢？那个球员当他把球抢到了以后，他就拼命跑，一直跑到达阵为止，
结果后面人一面跑，后面人好多人在那里哈大叫大嚷，他跑得兴奋得意，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一直跑到阵地里面打阵以后，他很高兴把球放下来，他的队友过来说，你干的是什么事情，你跑错方向，这是我们自己的球门啊，他跑错方向了。所以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大摆乌龙的足球赛，这个人呢，我想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一辈子没有面子。那弟兄姊妹，到底你的人生有没有方向？到底你的目标是什么？到底你在这里跑要得的什么？到底你的目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很值得检讨的一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们，当他信主以后，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把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叫我们能够跑得好？头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认清目标，而且照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专心寻求他，我们以一切都放下，专心来寻求他，这个心无二用啊！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只看见标杆。专心的意思就是我们眼睛里只看见那个目标。我知道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事业家都有他所定立的目标，而且他专心做一件事情，他如果要成全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全部精神摆上去，专门做那件事情才会做得成功。所以他设立了计划以后，他就到时计数到时，五年之间该做什么，四年之该做什么，三年该做什么，他说一年两年慢慢排出来一个十年计划，而且他就按照这个十年计划一步一步的做。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面，你不应当定一个十年计划吗？你人生到底有多长？我不晓得今年你也许30岁了，也许40岁了，也许60岁了。如果你能定一个十年的计划，你应当怎样在属灵上面来认真。所以一年多以前我们开始了读经一年一遍的计划。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件事情如何的认真。说起来很惭愧，我就没有完全照他的规矩读。为什么？因为我出去讲道太多，有时候他们成根的题目一换，我也忘记我读到哪里了。但是我每天读的我知道的。每天照着进度读，一定读三章，或者一定读三章多一点圣经，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计划，然后付诸实行的时候，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我们讲专心的意义。你知道，有些人知道我不是在这里夸口，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赦免我。如果你们有这样感觉的话，我一个人做很多事情，或者我讲我15年以前实习，那是我从一个侍奉组的地方刚刚搬来Orange County的时候。我走了以后，那里弟兄姊妹们说，周弟兄，你站在那里说你怎么做事的，你走了以后你的事情我们需要三个人来接你做。我也不晓得我做了多少事情，但他们说我做的一个事情他们来不及做。为什么？我慢慢发现我有这样的训练。你知道每一个礼拜，强生弟兄最明白我的情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每天做什么事情一定的。所以有些时候他老是看我在赶 deadline 啊，礼拜五节目单一定要发出去了，那个内容一定要写好了，所以礼拜五拼命在写节目单。但是礼拜四以前我根本没有时间想。为什么礼拜四以前没有时间想？因为礼拜四在做别的事情。礼拜四为什么不能先把别的事情做完？因为礼拜四还有礼拜三的事情。倒推过来，每天都有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专心？就是你把你手头的事情做完之后再做下一件，这件事情做完再做下一件，这件事情做完再做下一件。所以很多人就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人他一定有设立他的 priority， 你只能做你最重要的事情，当你做完最重要的事情之后才能够做第二件重要的事情。那有些人说，那你这样以为每个人都是 workaholic 啊，每个人都是拼命做事的人？不，弟兄姊妹们，在你计划中间，你也可以把休闲的时间当做一个 priority， 当你到了那个时候你一定要休闲，那就是你的 priority。所以我和弟兄姊妹们讲，我们也在学习这些方面。从前我也不大觉得我需要休息，现在今年我报告各位一个消息，我太太已经跟我订好飞机票，到8月1号就出门了。为什么？强迫我去休假，我想想也是同意的。因为我们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定好我们的最高的目标，才能够专心做那件事情。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出去度假的时候，暑假之前度假的时候，你就专心度假，这是专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属灵的路上，若是我们定好方向，我们就应当能够按照计划成全的时候，专心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弟兄姊妹，这不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好像非常没有变化，非常刻板，而且没有弹性的，是不是？啊，这次我去 Kansas City， 在那里我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看，他们图书馆有一些书了，有一本书很有意思的，他讲什么？
将这个有一个有很有幽默感的牧师写信给不写一本书。这个书呢，他说我是要帮助那些那些刚刚进入侍奉的人，所以他写得很幽默。他头一天呢，头一篇呢，头一个 chapter， 头一章就说，对于那些新进去侍奉组的人，要叫他明白一些弟兄姊妹们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些 layman 讲的话到底什么意思，那牧师听不懂的啦啊。他头一个举例就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听见会众对你说我们的牧师很熟灵，你要有解释啊，什么叫很熟灵？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讲的道跟他不关痛痒，所以他觉得你很熟灵啊。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觉得那个会众告诉你说我们这个牧师啊，太 political involved， 意思就是说他跟你讲的话跟他生活发生关系，他受不了，他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些话呢当然写得很幽默了。但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以为所有事情属灵的就是不相干的呢？是不是我们讲属灵的道就跟生活没有关系呢？不是的，正好相反。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万物在那与和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当神的话运行做工刺穿的时候，把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灵与魂中间，骨节与骨髓中间都能刺入破开。底下说，因为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弟兄姊妹们，什么样叫做凡事在生活中间凡事都有基督？我不是说你每天在读经祷告就是有基督，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你的家庭中间，在你和夫妻的关系中间有没有基督，这是一个问题。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有没有基督？当你正在忙着准备这些一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有没有基督，这是一个大的考验。当你正在做很多以为是世俗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基督在你的心里，这是一个大的考验。这次我去在那里退休会里面碰见李定武弟兄，他出来侍奉也有好几年了，他就告诉我最后那几年在他出来侍奉以前他所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他就讲到他怎么样心智上的改变，怎样觉得说应当把全时间分别出来侍奉神。他讲到他和他老板的关系，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受到感动的，就是什么，就是他虽然离开了他的教书的本行，但是他的从前的指导教授，就是他一直照顾他一直在提拔他的那位教授，他跟他中间还是有非常好的交往，在人的面前有很好的见证，而那个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等到那犹太教授出门的时候要请他代课，他已经在侍奉组了，还特别把他回去叫回去请他带一堂课。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就表示在我们生活中间，在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时候，有没有耶稣基督见证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讲到说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主，在你夫妻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主。你知道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因为太爱我的太太，觉得不能把主耶稣放进来，免得妨碍我和他中间的相爱。后来就慢慢明白，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正在夫妻、朋友、兄弟、子女中间这些关系里面，耶稣基督就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做你的主，在你生命里面掌权。这就是专心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要彰显基督。假如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不专心的话，我们不会跑得很好。我们属灵的事情不会跑得很好。那一天我从 Kansas City 回来，去买飞去画画位置上飞机的时候，我们经过 Dallas 转飞机，结果他在那个 Kansas City 上飞机的时候，他问我说你抽不抽烟，我说不抽，我希望找个没有抽烟的位置。结果他就把我的位置从因为排不上嘛，很多人嘛 drop 掉了。嘿，我等我到 Dallas 他说没有你的名字，糟糕了。那么你知道那班飞机 overbook， 好多的人都是 overbook 来的，一路来。在我之后来了三个人，第一个人他说他也是不抽烟，他为什么你把我名字放上，抽烟很凶啊，很不客气跟他讲。他跟他那个柜台小姐讲了半天，我在旁边等着嘛。我就说你应该觉得应该不错了，他们把我名字放弃了。哦，他一听不吵了，他赶快上飞机了。再来一个人也是说我是 frequent flyer， 每天这样飞来飞去，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啊，大概是每一个月还没两个礼拜要飞一次洛杉矶，从达拉斯飞过去，为什么你还搞不清，讲很多很多很多话，而且很凶。那个花飞机花座位小姐看着没办法，我也在这里，她也不能讲一句话。又来一个人，哎，我一看这个人我认识，是谁呀？一个 Pastor De Leon。 哎，我怎么认识他，一讲名字我想起他来了，1985年在 Campus， 在这个Billy Graham Crusade 的时候，我们一起在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里面服侍。我说 Pastor De Leon， I know you。 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某某人。他想起来我们握手， 那一个牧师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他一家四个人都没有位置，也都没有位置嘛，对不对？他就等，他说会的，会有位置的，很有信心啊。他站在旁边等他，会的，会有位置的，一定会有的，我有信心，我相信主不会误事。他就这样跟我讲，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些表现都不一样。哎，我在那边看见众生百态，我想想不错，我们是弟兄，是个侍奉主的人，他真是有见证，在这些事情上面一样能证明说主是他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打这个仗，美好的仗，跑这个路，当跑的路，赛着跑的时候所能有专心起来出来的情形。因为基督耶稣必须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直的充满，我们让圣灵充满，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耶稣基督要在我们心里面照常显大，这就是我们所说专心的意思。除了专心之外，又需要忠心。什么叫忠心？保罗说，在场上比武的要按着规矩，不然就不能得奖赏。什么叫忠心？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对讲那个比喻说，有他把银子分给仆人，有些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有些人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啊。你们记得，有些恶仆人不仅自己懒，还要欺负其他的同伴。不按规矩比武的人不能得奖赏。什么叫忠心？什么叫忠心啊？你跑步的时候，你如果去跑马拉松的话，你每过一段时间要有 checkpoint， 你要报到，你要他要知道你经过那里，不然你从那里溜走的话，嘿嘿，这不算数的。几年以前不是 Boston Marathon 有一个女的吗？哎呀，跑得好厉害，她跑第一名，结果她当着溜出一段坐地下铁去了，从这里进去那里出来，赶上比跑到别人面前，后来才发现原来她赖皮的，不守规矩。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忠心？忠心不仅是个人忠心，对神忠心。很多的时候人看不见我们到底怎么样，神知道，神知道我们有没有尽心竭力忠心的侍奉，忠心侍奉。神把一些小的地方给我们，小的职分给我们，让我们来学习侍奉。我们在这些小事上也没忠心，如果小事上不忠心，主告诉我们说，谁还敢把大事给你呢？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能忠心。所以主不能把更多的事情给你，这是今天我们侍奉的原则。在我们所侍奉的岗位上面，在我们手中一点点的工作上面，表现出忠心的光景，人就要因此看见你怎样侍奉神。这个忠心是非常重要的，忠心也是良善同样的关系，不能够伤害别人啊，不能够因为我们自己要跑到前面就一脚把人绊倒。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年记得吗？ Mary Decker 哈，还有这个 Zola Budd 啊，那个南非来的女选手赛跑，结果两个人 tangle up， 两个人跌了一跤都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侍奉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做一些不合原则的事情，不讨神欢喜的事情，不合属灵的那个旨意的事情，让我们好像占了一点便宜跑到别人面前。事实上我们犯规，神都知道，你就是这样跑到最后，主说犯规 disqualify 不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就叫我们知道，在这个赛跑这件事情上面，保罗用的例子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在他的时候正是这个希腊人非常注意体能活动的事情，所以他讲的话都是跟当时社会环境有关系的，看着人一看就明白，收到书信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勉励要叫我们专心奔跑在前面的道路，要叫我们一直向着标杆，能得着神所给我们奖赏。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有没有忠心呢？忠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伤害别人，按着神所定规的原则给我们。忠心的原则，保罗刚才已经引用过那些圣经，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换句话说，忠心的原则就是要叫我们遵守真理，在每一件真理上面，我们能不能尽心竭力的去做。在旧约里面，有些君王圣经论到他的时候，他说凡是先知所告诉他的话，他都尽心竭力的去做。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忠心的原则。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忠心的遵守？教会里面所托给我们的侍奉有没有忠心的遵守？神所给我们的呼召我们有没有忠心？这件事情要决定我们将来有没有得奖赏啊。你说很好啊，我没有这个不忠心啊，因为神没有托付我什么。不，弟兄姊妹，不是这样。马太福音25章里面怎么说的呢？那个忠心的人，神托付他多的1000两银子，有些只给他2000两银子，有些给他5000两银子。我们看见不是多的人没有忠心，是少的人没有忠心。
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能对神的国有什么帮助。但弟兄姊妹，保罗不是这样，他说每个人都要跑，每个人都要跑，而且他已经跑完了他的路，神要给他奖赏。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跑的时候都有奖赏，每一个爱慕神显现的人，神都要把自己奖赏给他。除了忠心，除了专心之外，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恒心。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挺起来。他说我们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为什么？因为在这条跑路的路上，不是一次跑完，不是百米一下子跑完，一生的道路在那里奔跑。而这个路马拉松还不够长，我们一生往前跑，恒心忍耐奔那个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什么叫恒心？就是从他刚开始跑的第一那时候开始，到跑完都是一样的坚持，一样的生命充沛，活力充沛。有很多的人刚开始是跑得很好，跑到中间他稍微软下来，稍微慢下来了，但是他因为有恒心的缘故，受到激励，再得到一点有人给他一点水叫他精神滋养，他又再一次往前跑。一直跑到底的人是有恒心的人。所以你知道，在那个长途赛跑中间，常常有人说 He is still in the race， 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落后了，但是还在努力的奔跑，他还有希望。但是如果说他已经 drop out of the race， 就是说他虽然前面跑得很好，但到后来他放弃了，不再跑了，已经半途出局了。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在主的路上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还是半途出局？这要叫我们去决定有没有从神那里得来的奖赏。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人，尤其侍奉主的人，我看见年轻的时候被主所用，壮年的时候大有能力，但是到老年的时候生命放松懈怠，有时候他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恒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考验我们的天然生命是不是因为侍奉的缘故一路的衰微，一路的衰微，让属灵的力量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强壮。我们讲过好几个旧约的人物，讲过加勒，讲过约书亚，这些人都是坚持到底的人，这些人是有恒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必须在这些事情上面看见他们的忠心，看见他们的专心，看见他们的恒心。这次我们不久就有一次退休会，这次退休会的题目大家都知道，叫做重新得力啊。以赛亚书40章怎么说的？他说那个仰望耶和华的人，等候耶和华的人必要重新得力。他们怎么样？他们要怎么样？我们看一看，这跟赛跑也有关系的啊。大家看一看以赛亚书第40章29节怎么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有没有看见呢？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因为少年人再强壮，在他天然生命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坚持，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不仅软弱还会跌倒。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主的，神要叫我们重新得力。这就是我们能往前跑的原因。我们需要加油的啊，加油这个字啊，是中文发明的，非常好。现在尤其更加清楚了，加什么油呢？加汽油啊，加各种油，加什么油？加圣灵的油，圣灵的膏油。当我们软弱疲倦的时候，等候在神的面前，这也是新约里面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要仰望那位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力量，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心里面就得到滋润，就得到刚强，再能够往前跑。所以退休会有很大的好处。有些时候我们实在觉得哎呀，不能，属灵的事情没有什么味道了，一些好像很多事情都松懈下来，没有能力也没有负担了，这个时候正是你最需要得的补充的时候。所以我们为着夏令会多有祷告，盼望这一次能够借着他的仆人钟辉弟兄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他要讲的题目就是重新得力，我相信能够叫我们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再挺起来，再往前面跑。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走到什么地步了？我们在真理上面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根基？我们在经历上是不是有一些很稳妥、很平衡的一些基本的根基？有没有一些圣灵的恩赐和能力是我们需要经历的，或者我们应该盼望追求得着的？对于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路上走到哪里，个人所需要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往前跑，都在往前跑。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到什么地步行。有些人跑在前头，他应该得了什么？有些人在那个阶段应该得了什么？不一样，好像打高尔夫一样。你知道高尔夫打球，高尔夫球赛啊，不是同时开始的啊。这个比喻很好。我们每个人赛跑也不是同时开始的。高尔夫前面打第一洞已经出发了，后面还等着了。等到那些人第一洞、第二洞、第三洞，等他打第十洞了，有些人才刚刚出发。有些人从第十洞开始的，不一样。为什么？但是你要看见每一个人他的成绩计分都要和同那些人在同一个情况同一阶段里面比较。那今天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有些人已经出发很久了，他们已经快到终点了，有些人正在刚刚开始，还没有走到高潮的时候了。每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到了什么地步行。我们需要什么样属灵的帮助？有些人在真理上面有很好的根基，他应当有圣灵的经历。有些人在属灵的恩赐上面有一些装备，但是他对于那些神所设立的标杆，那些基本的事情，他需要得到更多的开启。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很能做工，很能侍奉，但他对于神所给他的意象不清楚。有些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在学习，有些人先学一件再学第二件，不一样。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些情形正好说明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每一个人都有这条当跑的路，好像赛跑一样。你说我不赛跑，慢慢也能到，是。但常常你在这样的时候，你就离奇标杆就滑出去，常常你就失去方向，你就浪费你的光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弟兄姊妹帮助，好像赛跑需要 coach 一样，需要教练一样。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走歪了路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醒。弟兄姊妹们，圣经是我们最好的教师，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在这里看我们所当行的路是什么。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保罗这个跑路的这个比喻也不是新创的，因为在箴言书里面，在旧约里面常常就讲到跑这个路，走这条路。保罗不过把他旧约里面所得着的拿来新引用就是了，加上那个时候希腊时代的文化，叫每一个听见的人都明白他所要讲的属灵道路是什么。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开车，每天忙忙碌碌上班，每天做许许多多事情，好像是有目标的人。是，你当然说你不能说没有目标了，每天早上七点半我一定要到公司去的，当然公司是我的目标了。你说每一天我需要经过很多难的交流道，在那里每次都是车塞得要命，当然有你的辛苦，当然有不容易的事情，你需要克服这些难处，而且你需要有耐心，恒心忍耐。你不能说这里遇见难处了，好了，我不走了，我回家了，没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你说从605上405上605那个地方经过 bottleneck， 你说太难走了，我回家去吧，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你有目标，你一定要坚持到底。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说的还不是指那些外面开车的事情，在我们追求的路上，在我们属灵的前面，在我们所知道的属灵的道路，圣经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地图一样，按图索骥，一路一步往前去，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但是我们的方向标杆永远不改变，我们的努力永远不改变，我们还是像刚开始一样 fresh。 所以你知道车子里要有冷气啊，如果没有冷气，开车开到后来开不动，热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面行走属灵的道路，一面需要圣灵更新我们，叫我们滋润起来，叫我们不断的更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聚会，为什么需要读经，为什么需要祷告，为什么和需要弟兄姊妹们交通的原因。我听说上个礼拜这些少年人去参加海宣的退休会，回来每个人都好像新鲜了一点，因为我们在聚会里面得到了帮助，在那里遇见主，在那里叫我们的心再起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属灵的事情。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这条路，到那一天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称赞，因为主正站在那个赛跑的终点，在那里决定我们跑得好不好，在那里决定我们能不能得奖赏。弟兄姊妹们， 有些时候我们弄错了，我们讨人的欢喜。不，弟兄姊妹们，你赛跑不是为了讨那些观众的欢喜，你赛跑是要看那个裁判官，那个 judge umpire 是不是最后跟你说好，你跑得好。弟兄姊妹们，这岂不是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吗？他说到那一天，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这里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年轻的拉小提琴的 violinist， 一个音乐家，他跟着一位名师学了很多很多年，好不容易到第一次他开音乐会的时候了，他拉完了第一首曲子，果然不同凡响，名师出高徒，底下的观众掌声不绝，实在好，一鸣惊人呢。他继续演奏，第二首音乐完了，也是很多的掌声，大家都说他好，这些都是他的朋友来帮助他，来捧他的。一直到半场完了，他在后面休息去，心里闷闷不乐，底下下半场更加努力，每一首曲子完了，观众对他都说好得很， encore 的声音不绝，他一直愁眉不展。一直到他最后看见在楼上那个头一排 balcony 里面有个老人家对他轻轻的点头，就这么一点，你知道那是谁啊？那是他的老师。他得了那个点头之后，他才整个人高兴起来，他知道他今天的考试及格了，他的老师已经称许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不是人怎么说，有些人也许喜欢我们，有些人不喜欢我们，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是能专心，能忠心，能恒心，一直跑到终点，让主称许。弟兄姊妹们，保罗怎么说？我不是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你知道如果他已经得着了就停顿下来，一停顿所有人都要赶上他，乃是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怎么样？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们，当主最后说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主称许我们，当主看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认为忠心，他知道我们专心去寻求他，他知道我们恒心奔走，一直走到终点，他的称赞就是我们的喜乐，他的称赞就是我们的奖赏。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借着以往使徒们的话这样清楚把标杆放在我们的面前，主也谢谢你借着使徒们的劝导叫我们专心奔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属灵的年日一段一段的走过，当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一点点经历，有一点生命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那个标杆的重要，叫我们继续不断的往前，叫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叫我们忘记背后，叫我们努力面前。主啊，不管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走到什么程度，都求你按着他所当行的事继续往前去，因为你告诉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只要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走到路中，主啊，但是在我们走到路中之前，我们要专心的跟随你，让我们在侍奉你的事情上面更加的专心，让我们更加的忠心，让我们也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竭力向前奔跑，能够恒心忍耐到底。主啊，但愿你把这些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主，弟兄姊妹中间有软弱的求你加力量，疲乏的求你扶持，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不来聚会，主啊，但愿圣灵亲自呼召他们，叫他们得着所当得的信息，也叫他们能一同往前。主啊，不叫我们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是好像失落的，好像落单，好像出局，不能再往前走的。主，我把弟兄姊妹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悯扶持我们，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